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经文比较多，所以我邀请那个柯真姐帮我们念哈。啊，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敬身敬身，我相信这是神要让我们敬身的哈。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属他的孩子过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哈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？有哈啊，对，嗯。可以读。
盗贼的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
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
感谢主，神是希望我们得着生命，得着更丰盛。盗贼无非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要讲丰盛的生命。丰盛的生命乃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灵魂兴盛。对不对？身体健康，就像刚刚牧师为我们祝福的，对不对？不但我们的灵魂要兴盛起来，我们要一直兴盛，一直兴盛。那我们怎么样兴盛呢？直到我们成熟，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。耶稣来这个世界，他并不是要赐给我们荣华富贵，他也不是赐给我们物质的丰盛，他要赐给我们生命的丰盛。那这个生命呢？就是耶稣自己。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，他就是求人家做这个做那个，唯有耶稣基督他把自己赐给我们，他告诉我们跟随他的就有丰盛的生命，他来。所以我们来再来读两段经文。对，
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
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感谢主。他的应许说他怎么丰盛，我们在他的里面也是怎么的丰盛。这是上帝的怜悯，招我们这一些人进入他的爱子的里面，让我们可以享受他爱子所有的丰盛，是不是？这是神的应许。耶稣，圣经告诉我们主如何我们也是如何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得胜了，我们也要得胜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不能是说这个应许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知识里面来搞这个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必须要经历他所经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跟从他的脚步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紧紧的跟随耶稣，照着他的话而行。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就是照着天父的话而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要跟随他，他走过的路我们也跟着他走，一定是带走他所有的应许都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非常有福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。
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
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，要跟从，要跟着他走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他不只是我们个人生命的光，他也是世界的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亮你跟我，他的荣耀要显在我们身上。他荣耀显在我们身上干什么呢？他要让我们兴起发光，为光做见证，去帮助更多人坐在黑暗死荫的人把他带出来。我们必须要相信黑暗是真实的存在。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不明白什么叫做黑暗，什么叫做光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对黑暗有一个更深层面的认知。他不只讲到人的道德败坏，很多没有底线的行为跟言行。其实黑暗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国度，它也是一个国度，它也是一个系统，它有计谋有组织的，它专门做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这个黑暗的权势就是撒旦的本身， 他真实的存在，他只是借着不同的方式在做不同破坏的工作，他借着这个世界的诱惑来吸引我们，借着一些不该有的感情破坏家庭，借着一些放纵情绪或撒谎或伤害人各种的言行，其实他背后是有个掌权的势力在那里，他不是只是行为的问题，他背后是有组织的，这个组织的黑暗哦，会笼罩在全地，这个黑暗会使一个人心灵变得无知，没有良知了，他也不能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他也看不见自己内心的光景，他总是觉得都是别人问题我没问题，他也不认识神，他也不晓得真理，对不对？他更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在黑暗的权势里面，成为他的奴仆，没有自由。所以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的意思是什么？说当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必定有光，必定有光，这是指着那个属灵的眼睛被打开。当我们被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对开始对神的事物有领悟，有感受，我们更能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，也能明白圣经在讲什么。我们不会圣经是圣经，我是我，对不对？而是耶稣来要让我们活在他的话里面。当我们能也可以看见自己多么需要耶稣的救恩，我们也能看见整个事情的真相，耶稣就是生命的光，这个光使人悔改，悔改，这个光可以医治释放和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，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再来读经文，
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
感谢主，因为神的怜悯把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从黑暗的国度，魔鬼的权下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，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，被带到光的一个国度，来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。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。很多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我们信主信的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只是建立在生活，神能给我什么呢？而是他要从帮你从黑暗的权势、魔鬼的手中救赎出来。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慢慢的就知道了。我也知道今天有很多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是刚刚信主没多久了，但是我相信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逐渐逐渐的就明白他是生命的主，他爱我们。 好，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。
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
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，一点黑暗都没有，他就是光，这个光一来就是驱除黑暗，他不允许一丁点的灰色，他就是光。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态度，一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光一照，哇哦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没办法辩解，我们也没办法去证明，哎，我觉得我不错，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觉得我还可以呀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没办法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合理化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多多少少就已经偏离了真理。我们也不能靠自己去认知这个真理，怎么解释它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光，需要耶稣的启示。我们要活，我们一起勉励活在光中，我们谦卑受教，一起学习，好吗？ 好，那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。
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
哈利路亚。凡每一件事情如果被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一点责备，好，其实就是被光显明出来。好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不舒服，但我们不知道这是被光显出来，我们忽略了它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常常让我们畏罪、畏义自己、责备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我们有的时候难受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是圣灵的责备。我们常常建立于我做了什么，我的行为是什么，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内心的动机跟态度。好，好，就比如我们犯罪的行为，还有暧昧不明的事情，还有得罪神、得罪人的事情，或者我们在心里常常批评论断人、误解别人、毁谤人、自以为是、自以为知道什么，就是这一些东西都要被这个光显明出来，一切都要显明。我们被显明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虚心的人，什么叫做贫穷的人，这个光。但是他不是来定罪的，他是要来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拔出来的。我们虽然基督徒已经有一个进入这个国度、进入神国度的这个身份了，但是我们过去背负了很多很多的观念，黑暗的观念，我们都要被改变过来。当神这样子来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就是悔改，我们承认自己的错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他用那一个生命的能力让我们改过来，让我们活出来，这是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。下面，
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
哈利路亚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这是给我的话吗？我怎么会作恶呢？我怎么会恨光呢？我怎么不来就近光呢？因为我在过去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只要看到圣经，我就说哇，好难做到哦，好难做到了，他的那个标准太高哦，可能是他我不行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已经存着一个不信耶稣的能力了，我们觉得我们的行为没办法可以改变了，所以没有来就近这个光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都认定自己这样子了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行真理的必来就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靠神。我们来读一个故事，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就近光的生命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来，约翰福音八章，我们叫柯珍姐帮我们读，这个经文比较长，我们要细细的听。
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样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
好，谁没有犯罪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。 我们如果把神的话存在心里，我们就不会容易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那么的容易嫌弃别人、批评别人，是不是？好，对不对？谁没有犯罪，就可以用石头打他。然后呢，这些人都听见耶稣的话，每一个人都听到，就是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走了。为什么从老到少？因为生活的体验越多，犯错的东西就越多吧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听到耶稣讲的话吗？他明白自己有错吗？他明白，但是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不来就进光啊！不要让光来改变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啊，也是当神的话给我们一个亮光的时候，我们，哎呀，好像神真的有，我有这个地方有问题啊，我们要来救光，让光来改变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篇道非常的扎心，哇，今天道讲的真好真好，我们一走到门口就忘了，没有来救金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有的时候多少时候神的话就是一个镜子一样，他说我们没有来救金光，哎呀，你讲的有道理，然后就走了。但是这个女人不一样，这个女人仍然站在耶稣的面前，耶稣就开始和他对话。这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被神光照的时候，神指出我们问题，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，他是要来改变我们的，他要来释放我们，他要把我们从罪的黑暗里面释放出来。因为我有听到很多人的讲，哎呦，真理很难行呀，做不到啊。但你说这个女人呢，耶稣说，你不要吃。你要知道，当耶稣跟人讲一句话的时候，这句话是带来改变的，使人听到神儿子的声音都要活过来。他的话充满了能力，他创造天地的话语，他不是没有能力。他不像我说从此不要再换了，人家还在再换，就好像我们跟孩子说，哎呀，你不要再换了，他继续换错的。但当耶稣一说话的时候，他就改变了。耶稣是生命的光，他就是真理，真理若让你自由，你就要得自由。我们一定要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是改变，他不定罪，他赦免，他扶持，他安慰，他恢复，一切都在他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对真理该有的态度。真理就是神的话，也是耶稣他自己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我们忽略神的话，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当一回事，读经就是读经啊，我生活就过生活，你就可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如何。我们怎么可能进入丰盛呢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要认真的对待神的话，读的时候就是默想，默想存在心里面，让神的话常常在日常的生活提醒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不懂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然后我们来看约翰一书，
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
有没有对看到神的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战兢，我都觉得我还好耶。当我说还好的时候，他说真理不在你的里面，他说自己骗自己，真理就不在里面。我觉得我很棒，我觉得我不错，都是别人错，他说真理不在你里面。我们越多的把真理放在心里，我们越多的跟神来祷告，我们就知道越多的需要神，神的话啊。那个上一次应清弟兄做了一个查经的资料，他里面出来一个字，就是虚心的人就是因我话而战兢的。我们很少读神的话就读到一个战兢，哎呦， 好敬畏神、啊、我们就很难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光，我们没有被神的话来照耀，我们又怕他照耀，我们就又开始敬畏神。敬畏神是可以学习的，我们就可以学、哦、当我们越多的被耶稣又明白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越多的明白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跟改变。我们也且着认识神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己内心的光景，因此我们就会来就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近他。神的话是一个镜子，它是光，它可以照亮我们内心隐藏的动机，但是它不是来挑你毛病，它不是，而是它希望你得自由，他希望你有真实的平安跟喜乐。他不要让我们活在黑暗里，黑暗已经不是属于你的，光才是属于我们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。
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
当神的道一出来的时候，你内心所有的动机都不能隐藏。好，但是他这里是指的一个，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当神把这件事情显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刚刚的想法是什么。他没办法逃避的。我们需要神的话常常祷告，圣灵来帮助神的话活过来，在日常的生活中来反映我的心思意念，有没有让神的话来辨别，还是说我总是靠着自己的感觉，靠自己的认知去面对事情。当我们如果习惯性的靠自己的聪明，自以为的那个智慧去判断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听见神的声音，因为我们先入为主了。好，我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个见证，神怎么对付我这个人哈。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。对，
耶和华啊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，他不以舌头残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水火毁谤邻里。
这个都知道对不对？字面上都知道对不对？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对不对？那个常常与主在一起，常常领受启示是有条件的，因为我们在他的圣所，在他的圣山，他会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可以我们带我们进入圣山。但是就是什么样，就是这些哒哒哒哒哒这些行为对不对？那我们看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不会耶，我好觉得我蛮正直的，我也蛮公义的，我心里也可能会说心里话，我也不敢去批评别人，去误解别人啊。这个事情我们就会，我如果是我喜欢神的同在，我就会克制他，我就会警醒自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就是在外面要这样子嘛。但是神很奇妙，神有的时候会借着一个环境，把我们里面总是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知，随口以为这件事情就会说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有的时候神这样子来搜索这个黑暗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神在搜索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我真的是很渴慕神，我说主啊，我很渴慕你的同在，我渴慕你的启示，对不对？我渴慕我去哪里你都在我旁边引导我，就是我自己很渴慕，我也祷告。但是神知道我们渴慕的时候，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神就会开始来做工了。好，有一天呢，我的女儿早上起来，她每一天去上课的时候都要听这个 MP3 的。那一天 MP3 她到处找不到，到处找不到，然后早上又那个 bus 要去上课，妈妈，我的 MP3 找到哪里了？谁帮我拿走了？我说找找吧，都在这里，家里就三个人对不对？他就找不到，你知道我随口说，哎呀找不到就是你弟弟拿走了，我就随口，然后他就听了， 他的弟弟又把我的 IP 他拿走了，然后这个两个人就母女就在那边刚才讲这件事情。这个老三儿子在睡觉听到了，然后他就敲门啊，弟弟啊，你那个 MP3 把我拿走，我上课来不及了。然后弟弟生气了，他不回，他不回，我们两个人都在那边，这个人拿走了还不回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再去敲他的门，然后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儿子就开始冷冷的回我，你们两个帮我当贼吗？他就冷冷的，哎，我说这个孩子还不承认，你看我的里面黄印，哎，还不承认，哇，他好生气。我那时候我就跟神说，主啊，我难道误会他了吗？如果是误会，请你把他显明出来，我怎么这么努力判断这件事情，请你帮助我显明出来。我就这样子问神祷告，我哒哒哒哒哒哒下楼，就 IP3 就在这里， IP3 就在这里。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说，儿子对不起，妈妈误解你了，妈妈最近感觉神要关照我，这常常我的认知有问题。我就跟他承认，但是我没有来就近光，我只是承认一下，跟他对不起一下。我没有觉得，我还不知道我这个东西需要改，我如果不把他赶走的话，他会继续一件两次，我还是靠着自己的判断。好，不以舌头缠绊人，所以我刚刚不是跟我的女儿两个人一直缠绊他吗？对不对？不二代朋友，我没有不二代朋友，但我二代我的儿子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这个时候神真的逮住我了，我真的被逮住。那时候圣灵在我里面撕裂心肠的悔改，有一个过了不多，大概 一两个礼拜哈，我先生在加拿大发生事情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你要去加拿大去帮我把行李拿回来，我行李里面有一个东西比较很贵重的，这个东西在这个行李里面。然后我就开始临时订了一张机票就过去。我过去的时候呢，这个朋友没有出来见我，只是把行李叫他老婆给我。好，那我拿了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到另外一个朋友家。那我们加拿大我很多朋友就出来邀请我吃饭，看见我这么老远跑过去请我吃饭。那吃饭了，大家因为我家里发生事情，所以大家都知道嘛，所以他就问东问西的，然后就问我说，哎，你行李的里面东西有没有在找拿到了吗？我就去打开，哎呦，里面东西没有了，就是一几件衣服，我贵重的东西都没有。然后那些朋友啊，就同伙这些朋友啊，七嘴八舌的就说，哇，你的东西就是这个人拿走啊，什么什么什么。那因为我对这个人也不认识，只是我先生的好朋友，只是他刚好他没办法出来叫老婆把行李，所以我就把这些人讲的说，这个朋友拿走啊，他的行为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我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讲，但是我全部都听进去了，因为东西是我被丢了，我心疼啊，我肉疼啊，对不对？我全部都听进去了。然后我听进去了以后呢，我心里就是判断，就是他怎么这么巧，你我难得来过来，你也不来见我，还叫你老婆来出来。这些现象跟大家讲的都让我认知是他做的。哎呀，我说主啊，我这么老远，机票又贵，然后我也需要这些东西，我真的这个朋友真不应该，我就是在把带到神里面。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常常知道要饶恕啊，要为对方祷告啊，所以我这些真理都懂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说主啊，我难受我也要为他祝福祷告，我难受我也要原谅他。这个是对的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失望的从加拿大回来，然后我先生就问我东西拿到，我说没有。所以我心态在想，你是什么朋友，你知道，只是我嘴巴没讲出来，那个态度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那我先生也很生气，也很恼怒这个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东西就不得。大概十天以后，加拿大有人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雪娟，你先生有一包东西放在我这里，这个东西就是这一包东西。哇，我们如果 平时哇，感谢主啊，我东西没丢，我找到了，对不对？就自然都是这样子。但是神不是，神要对付我二代朋友这么容易判断事情，原来在自己心思里面演了一个剧情在那里，却不是这个朋友。你说我那时候我就说，主啊，我太亏欠我的朋友，然后这个朋友又不知道，你也不能跑过去说我们这样子讲你，对不对？很对不起。这个时候你就真的觉得，哇，主啊，你可怜我这个人吧，我怎么这么容易按环境，按所自己以为知道所看见的来判断这事情的真相呢？对不对？所以那一天神，哇，我就悔改，我就真的知道说，什么以赛亚说，我有祸了，我口舌不洁，我住在不洁的人当中，你知道吗？那天神就这样子怪，哇，我就嚎啕大哭。但是我讲这个时候啊，我为什么神要？因为神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听见他的声音。如果我们思想是占据了很多很多自己的东西，我们就不容易听到神的声音。就很多人说，哎，我怎么都没有听到神的声音，听到神的声音，这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会站在这里，不容易。有的时候神的同在在这里，我们也没有感觉，我们头脑就天马行空的飞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这些想法，这些的认知，自以为都是拦阻我们可以遇见神。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必遇见神。这里的遇见神就是你会感受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这里一点你都很敏锐的被带领，就是清心的人。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被神对付，没有这种认知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头脑想的东西，我还以为对的呀，对不对？原来对。所以神观来，他会把事情整个真相显明出来。他如果没有把这个事情真相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还以为我是对的，我还饶恕你耶，对不对？我还饶恕你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知道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主的人得益处。神在这个万事里面，他在牵动。他这包东西如果不找到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这个如果这个朋友他不拿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神就让他拿出来让我看见。所以这些都是神要来关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，让我们生命越来越丰盛，让我们在光中得见光。你说那后来我有什么改变呢？我就从那次以后，我再也不敢人家这件事情问我雪尊是不是这样的，我就不知道，我不敢判断了，不知道。我们的耶稣以心是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不凭眼见判断，他也不凭耳闻判断，他完全在听神的声音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当这样子的时候，我就不敢了，很多东西我都不敢了，我越来越敬畏神了，越来越敬畏神。当这样子来到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觉得，哎呀，主啊，你好爱我，我这么糟糕，我如果我跟我的朋友讲我这样子对他，他都不原谅我，但是你原谅我，你赦免我，你扶持我，你恢复我，把我心思里面乱七八糟的赶出去，让我更容易的遇见你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。我们生命中越多的被神的道光照的时候，我们就越能经历到耶稣的赦免。当我们越多被耶稣的赦免的时候，我们也越爱主，他那个赦免的平安就会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感受，哇，主啊，你太好了，我这么糟糕，我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，你接纳我，对不对？ 好，那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这耶稣讲的，这段经文，这段故事很有意思。
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 必知道摸她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了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她的爱就少。
我们如果看这个故事，我们基本上我们都觉得这个女人因为被赦免多的，她爱也多，我们都不会想到这个耶稣的光照亮了，让这个女人看见自己的需要，所以她爱主。我们不会，我们就是按这个字面来看，对不对？你说西门他有没有被神指出来他的问题啊？他有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里面还那种对耶稣就有一个动机，对耶稣说，哈，我看见你是先知。对，其实耶稣都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态度动机耶稣都知道，都知道。有一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她说我在台上听，台下听讲道，我刚好也想批评，马上神的光就来，就来找我，就赶紧悔改主啊。所以你我们每一个的心思在神的光面前逃不掉，所以我们常常就从这个就觉得说，啊，这个女人因为她这样子所以才这样子。其实不是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42节，他说他们都无力偿还，不管你五两，不管你5000两5万两，你都没办法还。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感恩心态的问题，并不是几两几两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感恩。这个女人就是有一颗感恩的心。这个耶稣是断了，耶稣说你断的不错，这个断是因为自己，他这个西门自己断的。哎，这个你如果按这种平衡的话，你是不错的，你断的没错，是因为他这个西门看是看见了，听是听见了，他们真的没有明白耶稣在讲什么。他是法利赛人，他是一个熟读圣经的，所以他没有看见。但是保罗就看见了，保罗说我在律法无可指责，但是当耶稣的光一照的时候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对不对？他整个服事都在被神光照，写了这么多的启示。所以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明白我们多么需要的耶稣。当我们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真的是爱他的，我们会很爱他，我们会很感恩，我们会俯伏在他的脚前来敬拜的。好，我们需要被神的光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，怎么学习？就是你要学习凡事上来求问圣灵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是圣经的作者，好，他是最好的老师。很多人看的都是看字面，只有他看的是经意，他要让我们活出来的。你要问圣灵，求他赐下亮光。当他赐下亮光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被责备的。当我们被责备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悔改。哎，我怎么刚刚说了多，我刚刚好像话多了，主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话多了，你要保守我，我不要话那么多。哎，会不会有这种？但是我们知道话多，我们也没有祷告求圣灵保守我下次不要话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刚刚为什么这种举动态度了，我好难受啊，主啊，是不是我刚刚这个态度不讨你喜悦，请你原谅我，让我这个下次我有一个好的态度。 所以圣灵是在日常的生活是一个引导我们的。好，我们越多的顺服圣灵，圣灵就会越多的向我们启示神的话，也会向我们启示神的爱。有些人就说神的爱已经记载圣经里面了，他都在圣经里面，他讲的没错，但是神希望我们去经历他的爱，我们跟他有一个直接的关系，我们跟他之间的爱不是只是圣经里面，我们要跟他面对面。圣灵会把天父的爱深深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这个浇灌就是他单搂在你的心里，当他跟他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一直在启示天父的爱，耶稣的救赎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
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
是不是当我们被责备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回转，回转的时候圣灵就会来扶持我们，来充满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也给我们喜乐，对不对？然后越来越多的向我们启示，因为你比较听话嘛，所以他就会常常对你说话嘛。你不听话的，那说了你不理圣灵，那说了也没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要一定要求问他，要来问他。好，我常常碰到一些困难，我就问神，问圣灵。我有一次在一个年轻就是留学生一个里面来服侍，那我的时候因为在这个那个什么，就在这个团契里面我已经很多年了，但是就是三三两两就是两三个人，然后我还是坚持要去。然后呢坚持去的时候呢，然后他们也有爱来不来啊，然后我还要做东西给他吃。哎呀，我就觉得神我好累哦，我觉得有点累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也有一天我也会觉得，神我怎么服侍这些孩子，怎么感觉我好卑微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？主啊，请你向我发出你的亮光。我那天还是刷牙对着镜子。我那一天呢，是我们的组小组，我们要上一个课，就是慷慨之旅，那天礼拜六。那一天啊，我需要把那个经文，就是说赦免多的这个经文打出来。那一天呢，我们就读这段经文。然后，但是这个东经文呢，因为大家七嘴八舌就在那边把这段经文发出亮光，就说这个女人哈，好卑微的啊，在那边她愿意卑微自己，对不对？愿意爱主这样子，就讲了这一句话。我突然之间，神让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意思。圣灵说，你觉得这个女人卑微吗？但是我看她爱多，我看她爱多。然后我就知道，主啊，这是因为这个女人看见你的脚的时候趴过去啊，我如果看见你脚在这里我也趴过去啊。你看我里面还是有一个跟神在互动。这个时候神就跟我讲，我的脚就是这些孩子，我的脚就是我的百姓。你知道我的听里面我还是会有，圣经里面有记载这个脚吗？只是记载耶稣彼此洗脚，也说你的百姓是你的脚吗？你知道吗？马上这个经文就跑出来，就是创世纪十五章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是神对蛇的凶悍的审判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是一个，所以耶稣要来伤仇敌的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不允许不对的想法来影响到我们基督徒，所以神要来用他的话。但是呢，仇敌呢也会不甘心，他总是会来攻击我们，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我，你要来服侍他们，你要更多的爱他们。我给你做了一个榜样，是不是？耶稣那个最后的晚餐不是给门徒洗脚，我给你做了榜样，你们要彼此洗脚，你们知道的去行就有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那天 我就说哇主啊，谢谢你提醒我。哎，很奇妙，神的话一进来，你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也断开了，你那个里面觉得自卑的感觉也断开了。下个礼拜我就屁颠屁颠的煮东西给这些孩子吃，然后很热情的交代他们。但是这个孩子可能他还是那样子，但是我就已经改变了，我已经自由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没多久这些孩子也在改变，然后这些孩子呢也开始渴慕神的话。当我们在那边分享神的话呢，他就不会抵挡。哇，其实我就觉得神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当我们自己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子、服侍的态度的时候，整个画面也在改变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段以赛亚书，今天经文比较多。
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、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？这人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，当倚靠耶和华的名，仗赖自己的神。
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，你们属于敬畏耶和华、听从他仆人声音的，虽然有一些环境你好像看不明白，但是呢，你不会没有亮光的。但是你要依靠耶和华，依靠他，仰赖他，你要仰赖他。这个经文对我来讲很有帮助。当我在2018年，我是生命中变到一个很困难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祷告，我就主啊，我也是敬畏你的，我觉得我还蛮听话的，我怎么路走成这个样子呢？对不对？我的环境为什么是变成越来越好像我有的时候也会帮人家祷告啊，好像别人祷告也有果效，为什么自己的事情我就祷告没有果效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经文说，仰赖，仰赖你的神，依靠他，不要自己找路。因为当我碰到问题了， 我会自己找路，我会去查一些，哎，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？神说不要，一定要，不要自己找光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一定要仰赖神。我们从圣经里面一个故事我们来看看好不好。
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，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正当那时候，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、受灾祸的、被恶鬼附着的，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
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连约翰啊，连施洗约翰，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也会产生困惑。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自己也很认真跟随神的，我好好的，我怎么哎呀走走走，感觉好像我现在在一个搞不清楚的状况当中。但是这里神要告诉你，凡不因跌倒的就有福了，继续仰望他。然后我们看看约翰是怎么样，因为这里有个背景，耶稣当约翰关在监狱的里面，耶稣在那边就开始行神迹，然后这个神迹是一个很轰动的，就是他在拿因城看见一个寡妇，他就怜悯他，让这个寡妇死了儿子，让这个儿子你起来，对不对？他这个神迹一显啊，这个整个轰动在那里。所以这些约翰的门徒就把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告诉约翰，对不对？但是约翰现在想，哇，你在外面显死人复活，我在监狱里面怎么没出来了呢？我不知道约翰是不是这样子想，但是他最起码来问耶稣，我等的是你吗？我还是别人？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又向约翰， 你告诉他你所看见的、你所听见的，我就是那一位，我就是那一位。但是他没有说，约翰我要把你放出来，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，这句话就是光，他就是光。这个光可以带给别带给约翰非常非常得胜的殉道，这个光会带给很多今天在困难中的弟兄姐妹的力量。好，它不只是这个话，字面上的话，它会有一个能力撑着你，好，它会让你得胜的那个能力撑着你。如果今天我讲的这句话没有能力，但是他讲的话他就有能力，他用神迹启示 印证他的能力，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是你知道你现在靠着这个神得胜的能力在服侍。好，最后啊，我们最后来再读一段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醒祷告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是有需要的时候，哎，神困难来了我来祷告，我们需要警醒祷告，时时祷告。好，在幕后的时候非常非常黑暗，是笼罩着，是包括基督徒也被笼罩着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
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
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站在耶稣的面前，就是需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祷告，因为那个律子像网罗，什么律子呢？今生的思虑。也许你说我也不贪食我也不醉酒，但是今生的思虑很容易笼罩了很多的基督徒哦。忧虑，为明天忧虑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祷告，或者我们不知不觉有的时候就落入这种里面，让我们的心就是不开心，闷闷的，也不活泼，好像来到主的面前来聚会就是好像很沉重，这个时候就已经落入了。我有一天半夜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， 我收到一个微信，有个姐妹发给我，她是一个老基督徒，很认真的基督徒，每个礼拜都是教会的，然后她也跟我讲，学春姐妹，我生病了，我得了忧郁症，我需要被释放，我可不可以明天早上去你家跟你一起祷告，我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我说好，你来。他就真的是这样子啊。然后他第二天我就把地址发给来，我们就一起祷告。然后他看见我的时候呢，就讲了很多很多。我那时候心在想，主啊，我怎么服侍他呢？我只有把他带到你的面前，所以我也没有去跟他讲你要怎么做啊，你要怎么样，我也没有为他按手，我只开的音乐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嘛。你去面对你的神。我要去面对我的神，我们两个人就各自的就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然后大概在个半个小时的时候，我眼睛还在等候神，我突然之间听到他咯咯咯咯咯一直笑，他一直笑，我说，哎，昨天晚上还跟我半死不活的，怎么今天就笑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神的医治，神的光临到他来恢复他。后来他跟我讲，他有一年的时间他都没办法好好的读经祷告，这个黑暗笼罩着他，好，但是神怜悯他，因为他里面在呼喊说，我需要医治，我需要释放，请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吗？好，但是神就，然后他就看到耶稣对他说话，耶稣告诉他，你要改变，你知道了吗？你要去跟别人讲对不起。好，然后他就开始回去跟家人对不起，跟他身边的人对不起，然后神就恢复他，他每一天就开始在神的面前就变成一个快乐的公主，就不会这个 我不想活了，我得了忧郁症了，真的真的哈，神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。好，我们不要怕这个光，我们要来就近这个光，光会让我们得生命，得着丰盛的生命。好，今天就我就分享在这里，谢谢。我们让师母来带我们。
学娟传道每次都会跟我们讲一些非常精彩的见证，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应该这样的互动。你羡不羡慕神是这么活泼的跟你来往？耶稣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但是我知道他是世界的光还不够，耶稣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 跟从我的，就不在黑暗里走。像学娟刚才提醒我们，如果我读圣经，哦，这个是圣经，我是我，那么我跟光之间其实没有连结，我怎么能够跟光连结在一起？就是跟从他，跟从他。这个当中就是秘诀，我怎么跟光连结在一起？我承认我的里面充满黑暗，很多时候那些想法跳出来的时候都是黑暗的，我怎么能够让这个光胜过我里面的黑暗呢？就是跟从主，跟从主，他说的我就去做。在圣经里面，我刚刚觉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这一节经文。这一节经文常常给我很大的鼓励。这是撒加利亚，当他的妻子怀孕，腹中的胎儿不是等闲之辈，腹中的胎儿是施洗约翰。然后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说出了一句先知的话，他说关于耶稣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信耶稣，我说我举手，我现在是基督徒，可能离平安还有很远的路，但是我如果跟随这个光，我跟从这个光，光说的话，光照亮我的时候，我愿意回应他，那我的脚就会到平安的路上。今天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我要跟大家讲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神可以给你最大的恩典就是光。你要求什么？你这一生都要求光。当光照进来的时候，是带着启示。刚才学娟提到哈，我们站在这边传讲信息，其实都是知识，但是当神用这些知识突然临到我的时候，这就是启示。启示是带着生命的力量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当神启示的话语进到我里面，就是光，就是光，光可以照亮黑暗，把我的脚从黑暗死荫里带到平安的路上。今天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欢心欢心起来敬拜，荣耀慈爱大主宰，如同花朵向日绽放，我们心向主敞开。黑暗忧愁，罪恶阴霾，靠主大能尽驱散，赐下祝福欢欣喜乐，光明与我永同在。基督住在我的里面，住在你的里面，光明它就是世界的光，这个光是与我永同在。我跟从他，这个光就会把我的脚带到平安的路上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跟我做一样的见证，当上帝的光照在我里面的时候， 那个就是我活过来的时候。我不是只有那一天活过来，我要一直活过来。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，向日敞开，它是清晨的日光。今天当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，也许我们的心里面都可以向神祷告，求你的光照亮我，求你的光来照亮我，求你的光来照亮我。我们可以请分饼分杯的姐妹们，
欢喜和饶恕。 全在耶稣里面，喜乐欢喜和饶恕永远自由你生命。
桌前。是的，这就是我心里面的渴望，让你来充满我，让你的光来驱散我里面所有的黑暗。主，我非常清楚知道我没有办法靠自己，很多人都承认每一个人都有盲点，只有你的光照进来可以驱散我里面的黑暗。主，你的光已经来到，你愿意照亮任何一个向你敞开心来寻求你的人。主啊，照在我们那些不能够 work 的关系里面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关系疙疙瘩瘩不舒服，里面充满了埋怨、批评、论断。主，其实都不是别人的问题，是我里面有黑暗，那个黑暗在掌控我。主啊，你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，主啊，你是要来照亮在黑暗死荫里的人，你来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，不要允许你的教会继续走在黑暗里，不要允许你所宝血满赎回来的儿女继续无所谓的在这个黑暗里面。主啊，甚至于我们与黑暗连结，主啊，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谢谢你透过学卷告诉我们，你来不是要定罪，你来要释放我们得自由，你来要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带到光明中。主啊，我真的是很早以前我就发现我可以向你求的最大的恩典就是你的光，你的光带着生命带着能力进到我的里面来。主啊，在那样的启示里，我没有什么可以再有任何的借口，是我，不是别人，是我使我自己的生命这么 miserable， 不是别人，主，是我需要改变，是我需要光。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你怎么样坐在学娟生命里面，其实你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的，你会用你的光来照亮我们，当我们愿意跟从你，我们就不会在黑暗里行。主啊，我也知道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旅程，在世界的这一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全部光明了，我可以继续的被你带领。主啊，是的，永远自由的生命，一切我们的渴望全在你的里面，全在世界的光里面。主，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吃这饼喝这杯，让我们与你再一次连结在一起，你的光照进我们里面。我对你说，无论你指向哪里，无论你照到哪里，我愿意对你说，主，我顺服，我跟从，我渴慕你的光来取代我里面的黑暗，我渴慕在光中看见光。谢谢主，你在我们中间就是要如此的真实， 正如诗人所说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我何必留在这个毁坏黑暗的世界里面呢？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光明与我永同在。主啊，让我的心渴慕光明，让我的心渴慕光明。我不会为我自己的黑暗找任何的借口。求你的宝血洗净我，过去我窝藏在黑暗里，还自以为得意，沾沾自喜。主啊，你的大怜悯临到，光照让我看见我的黑暗，看见我的贫穷。让我们整个教会在这一年里敬身晋升，登高再登高，来跟随你，跟从你，就不在黑暗里行。主，你是我们全心所渴慕所认定的。今天我们再一次吃这个饼，喝这个杯，纪念你是世界的光，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，就是要把在黑暗死荫里的人，我们愿意跟从的人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不管我们昨天怎样，这个月怎样，去年怎样，主，当我们在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，使我再一次与你连结在一起，照亮我，愿你的光照亮我。谢谢主，这是我的祷告，求你赐给我们跟从的力量跟勇气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一起来吃这饼喝这杯，纪念耶稣为我们所成就。
你在这里。
会指引我弯路，耶稣，哦耶稣，今天我唯独需要你，
耶稣，
耶稣，耶稣，你在这里，你会知
我今天，我这一个月，我这一年，我这一生，唯独需要你。谢谢主，让我可以参与在圣餐的桌前，吃你，喝你，跟从你，活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主，为这一切，我向你献上我的感谢。
Amen.
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请坐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。如果需要的人，你可以在右手边跟我们一起吃午餐。请敬拜团的同工不要忘记下午1:30。